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原本还想说是不是对啊放假哈，空欢喜一场。你们也很想放假是不是？没有人，台风虽然没有来台湾哦，但是他转到日本去，我们也是要祝福哈、哦，不然这个台风也是蛮强大，伤害性很大哈、哦，好，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34页，对不对？我们上周已经有讲了129经啊，129经，那现在要讲论啊，就是。瑜伽师地论摄四分的解释啊，对于129经的解释。那这一部经其实内容没有很难啊，它就是说明佛陀跟阿罗汉有差别，对不对？但是论呢134页这边它就分了几项来说明啊，来几项来说明。那大家也顺便拿出我们的补充讲义134页啊。好，我们看第一行啊。略有四相，当知如来于会解脱阿罗汉同分异分。那他说有四种相状，佛陀跟阿罗汉有相同跟差异啊。那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如果我们只是看前面的这个注脚时期的资料，或者是这一部经文啊，这一部经文132页最后一行有出现。阿罗汉会解脱，对不对？那注脚时期也是都是在解释会解脱。那但是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134页这里哈，其实它并不是只有指会解脱的。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134页，诶，我们也是刚好134页呢哈，这么巧啊，中头奖了哈，我们补充讲义的134页的中间啊，页码134页嘛哈，就是会解脱阿罗汉等者，这里的等啊哈，他说是等取心解脱具解脱阿罗汉应知，所以他意思是说，经文所出现的会解脱，并不是只有指会解脱阿罗汉啊，他这里是指所有的阿罗汉。包括心解脱、会解脱、具解脱的阿罗汉，都跟佛陀有差别，都跟佛陀有差别，所以他不是只有指会解脱阿罗汉的啊。再来呢，就是我们回到论这边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同分，他说有一种相是同分啊，就是佛陀跟阿罗汉是相同的，相同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解脱平等。就是在解脱烦恼上呢，阿罗汉跟佛陀是平等的啊，同坐解脱床，有听过吗？啊，圣者都是同坐解脱床啊。那这个是不管是佛陀或者是阿罗汉都相同。那不一样的呢，他论里面就分成三项啊，就是括弧一二三啊，就是现等觉能说法跟行正行这三个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就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他说佛陀啊，他是无师自然的，就是他是无师自悟的，他不用老师的啊，他自然就知道发现了37菩提分法现等正觉啊，就是佛陀他成就无上正觉。所以佛陀在成道的时候呢，他成道之后 他去找五比丘啊，他要去找五比丘。那在五比丘的路上呢，还没有到五比丘那个地方，在半路呢，他就遇到一个外道，一个比丘，也不是外道啦，就是一个沙门啊。那他就问佛陀说，诶，那个佛陀啊，你那个相貌庄严，请问你跟哪一位老师学习？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我没有老师，我没有跟一个老师学习解脱的。学习禅定有老师，对不对？学习苦行也有老师，但是学习解脱烦恼没有。因为当初佛陀在修禅定跟修苦行的老师，全部的功夫他都学完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没有解脱啊，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自己在菩提树下自己创觉的，就是他在菩提树下悟到缘起法而成佛的，这个是没有人教他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自然觉悟，他是没有老师的啊。那当然大家会觉得是很奇怪啊，那这个其实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佛他本来就是跟阿罗汉有不共的功德，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功德，他不需要老师。但是阿罗汉的话，阿罗汉跟菩萨哈，他都要有老师啊，他所以叫做声闻嘛，对不对？声闻就是听闻音声而懂得修行，这个就叫声闻。所以阿罗汉他们都要有老师啊，所以下面他会分别啊。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那佛陀现等觉已呢，就是他觉悟之后呢，他就遍依圣意啊，就是他能够呢遍行一切，依现等觉为一，就是他能够呢在所有的境界当中都保持这种圣意啊，就是这一种觉悟的内容啊，就是如果讲白一点，就是他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保持圣意地啊，就是空性的智慧啊。那若于现法啊，有能无能，现见或不现见啊，这四种情况啊，大家可以标一二三四啊，就是面对啊这个有能无能，现见法不现见法，于这一切呢，一切种都能够了达无碍。所以佛陀是自然等觉菩提啊，他是自然觉悟的。那这个一切种呢，一切种呢，在瑜伽师地论没有解释哈，不过在大智度论这个解释可以参考哈。他说种呢，一切种智的种就是智慧门，这个种哈就是智慧门，就是佛陀他对于一切的这种修学智慧的方法，他都了如指掌。比如说有一些立根的人，他只要跟他讲一法就能成道，这一法在阿含经说就是不放逸啊，就是不放逸。那有一些众生他要听二法，那佛陀就跟他讲什么止观啊，修止修观。那有一些众生他需要听到三个，那佛陀就跟他讲戒定慧。所以不管是多少种啊智慧门，佛陀都能够呢开眼啊，因人而异啊，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很特殊的功德。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134页的阿拉伯数字2的地方啊，阿拉伯数字2。遍依圣意等，有没有啊这一段啊，他说什么叫做有能呢？就是他说有情啊，如果善根成熟呢，他现法，就是他当身啊，就是当下他就能够得波涅盘，这个是有能。他解释论文啊，有没有论的第一个嘛啊，有能就是他如果是善根成熟，他当身就能够得涅盘解脱，或正现观啊，就是现见法，现见法就是他能够得道，能够见法啊，正果。那如果善根未成熟，他当身可能不可以，所以他叫做无能啊，或者是他不能够当身现正圣果啊，所以叫不现见法啊，佛陀都能够很清楚啊。 于此一切皆系了达啊，所以呢，佛陀他是以由这个等觉为一呀 啊，就是由圣意为一，能够遍行一切啊，所以名为遍一圣意啊。就佛陀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保持这个圣意啊。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嘞，就是我在一个不晓得是 FB 还是 YouTube 里面齁，有看到一个明星齁，他说了一句话齁，他说有一些非常爱漂亮的人齁，他是呢24小时都要保持漂亮，所以他连睡觉的时候啊，如果他做梦突然起来，他要摸一下他头发有没有乱掉那他当然是讲笑话啦齁。那我的意思是说，佛陀他那个24小时保持呢是在圣意啊，他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样啊，凡夫都是还爱着这个我啦啊，所以如果要保持漂亮的话，连睡觉都要漂亮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论啊，论的第二段，下一段啦啊，如是了达圣意法已啊，他就佛陀呢，他能够了达这个圣意法之后，他就能够解脱两种障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有没有？啊，那这里头有包括了习气啊，包括了习气。那佛陀呢，在这个天众或者是其他世间为解脱的老师，独一无二啊，当知了达如是四相啊，所以佛陀是自然等觉菩提，由此不跟声闻共啊，它跟声闻的功德不同。这个四相呢，就是上面第二行那四个，有能、无能、现见法、不现见法这四个啊。大家如果看补充讲义就有了哈，补充讲义我有引出来的，那四相就是上面的四个。好，这个是现等觉，就是佛陀在24小时都保持这个现等觉啊，就是觉悟的心啊，不会无知跟无明相应的心，佛陀就不再有了啊。再来刮胡二，能说法啊，那佛陀呢，他是能够依他意做所做等啊，就是佛陀他能够呢做所应该做的。这个做所做呢，就是做所应该做的事情，佛陀都能够做得恰到好处，能说正法啊，有五种相。第一个是佛陀能够了知一切种道为道，非道为非道，就是佛陀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啊，就是道跟非道，就是善跟恶啦，对不对？善跟恶。那第二呢，佛陀知道之后呢，他还能够宣说，就能够开示道非道啊，还有呢让众生去入正确的道，远离不正确的道。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对这个修道的那个内容要有很有那个把握，才有这样子的很有智慧，才有把握能够带领众生都去道啊，这个是要佛陀这样的功夫啦啊。好，第三呢，就是若有如所说道乐欲勤修的众生啊，就假如有众生就是如佛陀所说的这样的精勤去修行的话，那佛陀呢会让他会用种种的方便摄受啊，引导他那正确的那朝向这个正道，教授他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佛陀他不是只有自己解脱的，他还能够引导别人解脱啊。第四，比如圣教行时，如果这个修行者这个众生他依着这个佛的教法去修行的时候，如果他碰到障碍啊，修定修慧啊，就修止修观的时候呢，遇到种种的问题，佛陀都有办法让他除遣。大家我上个学期有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 在南传的香音部呢，有这样的一部经。舍利佛有一次啊，他在安居的时候呢，就教导一个居士啊，不是教导居，教导一个比丘，教导一个比丘呢，修什么呢？修这个出入习观啊，出入习观啊，修这个数习观啊。那一直到快要两三个月哦，安居嘛哈，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成效，就是说他注意这个呼吸呢都没有办法专注。那这个舍利佛呢就觉得很奇怪哦，他就跑到佛陀的面前去问佛陀说：“佛陀，这个比丘呢，我非常用心的教他怎么专注呼吸，但是他怎么一直都几个月哦，他都注意不到。”那佛陀呢用他的神通呢观察这个众生，那佛陀就跟他说，他不适合就修安钵念。那佛陀呢就跟他就怎么样呢，佛陀就带领这个比丘呢就到一个地方啊，然后呢那个地方有做了非常漂亮的这种类似塑胶的莲花啦啊，金色的。然后这个人呢一看到那个花呢，金色的莲花，他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他就跟佛陀说，佛陀我可不可以观这个，然后佛陀说可以，所以就叫他就在那里打坐，就观察这个金色的莲花。诶，后来这个比丘就因为佛陀这样子的引导，他证得初禅二禅，然后就得阿罗汉了。那个舍利佛就很奇怪啊，舍利佛等这个比丘不在的时候呢，他就跑来问佛陀说，佛陀你是为什么你知道他适合修这个。佛陀说，我观察他过去世啊，他以前是一个那个木匠师啊，就是类似那种做手工艺的这种啦啊，匠师。那佛陀说他对这个眼，他对色法很敏感啊，他取向很敏感，你叫他注意这个感受的呼吸啊，他抓不到所缘，所以呢我教他专注在莲花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得到直观的成就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非常多这种阿罗汉没有办法跟佛陀的这种功德相比，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啊。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有什么不足啦哈，只是说因为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只有一尊佛，大家知道吧哈，一尊佛只有，就其他的都是声闻弟子。所以要成佛其实是不容易的，成阿罗汉比较容易。所以你们要成佛还是成阿罗汉啊？你们要成哪一个？哎呀，有就好了啦，对不对？解脱了就算了，不管他要什么啦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啊，我暑假哈，我今年我感触比较多，就是我去美国讲课，去到好多地方哦，都有居士跟我说，说师父到底我们要修解脱道好啊，还是菩萨道好？我说只要正道都好，只要正确的道路都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讲哈都不太准的，人的心会变，就像那个台风哈，前两天报说要穿新台呢，你知道吗？好假啊，你知道吗？然后隔两天越偏北，根本连那个路上警报都没有了。这个人心也是这样子的，它的变化是很大。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这种呵护很好，我们就会觉得说，诶，真的众生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馈众生，诶，我们想修菩萨道，对不对？但如果跟众生相处久了，哦，知道众生哇难调难服啊，实在是哎呦阿弥陀佛的我还是修解脱道好啊。所以我们的心啊其实都是还不准。所以呢，大家如果你有读过这个修行道次第，就是在阿毗达摩里面的道次第，其实得决定呢没有那么快的，得决定没有那么快，就是至少要到那个四善根，软顶累软顶忍是第一，一般的根性呢是要到忍位啊，就是已经很靠近要见到的时候才得决定。那菩萨呢是要就是得到这个 不退转嘛，对不对？才是得决定。所以我们现在讲都太早了啊，所以不要想那么多， 哪一些有营养的先吃，综合维他命先吃。那再慢慢的再看自己需要什么啊。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我们学佛的人，你回到经论上去看呢，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啦啊，因为很多东西它是相通的，很多东西它是相通的。像我上个礼拜五我们讲般若经，讲般若经的时候呢，就有讲到初品呢，他就有讲到菩萨呢，他是要修三个法的，他是不容易的菩萨道，对不对？有上课的人你们记得吗？菩萨他是要修三种法，第一个是自己的菩萨法，这个我简写哈，大家自己菩萨法。那再来呢是声闻法，对不对？声闻法就是三乘七道品的哈。再来呢，第三是佛的功德法，就佛的功德法。在龙树菩萨的解释里面呢，要当菩萨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不只是要学他自己本分的六度四摄啊菩萨法，他还要学声闻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啊等等，那他还要学佛的功德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要修解脱道还是菩萨道是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修的，比如说我要修解脱道，解脱道我修三十七道品，那如果修一段时间你觉得说我还是想要回路，还是想要修学菩萨道，这是没有障碍的啊，对不对？它本来就可以复制过来了嘛哈。所以在道次第的说明上，其实有很多东西他们是相通的啦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多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那这个是第四嘛哈，再来我们看第五，若有随顺彼法，皆令摄受，是名能说不同分法。就假如能够呢，就是众生能够随顺彼法，能够随顺佛陀的教法呢，佛陀都能够摄受他，引导他得到解脱啊。这个就是声闻跟佛陀不同的地方，就佛陀他有的方法会很多很多啊。那这个不同分法是什么呢？不同分法就是在下面就有解释了。所以大家看刮胡山哈，行正行这边有一个正行不同分者，有没有？哎，不同分者就是解释上面那一个啦啊，不同分法。这个不同分是什么呢？他说声闻他是要依如来的教法才能够行正道的啊，声闻啊，因为声闻就是听闻佛的音声而修道的人叫声闻。那但是呢，佛陀呢，如来呢，他就无少所依，他是不需要任何的老师的，他可以自然修道啊，自然觉悟。所以这个就是声闻跟如来不同啊。再来下一行，那又比成就声闻种性行与正行啊，就是声闻弟子呢，他们是成就的是声闻种性，但是佛呢，佛如来呢，他是成就自己的种性。自己的种性就是佛种性，佛种性。那在瑜伽师地论呢，它就有分这两种种性啦，就是声闻种性、佛种性，还有辟支佛种性。那在瑜伽师地论说，如果我们是哪一类众生的种性呢，你听到那一种法，你就会很感动，会痛哭流涕，会毛孔张开这样啊。那就比如说我喜欢解脱道的，我听到三十七道品我就很感动啊。论瑜伽师就论说的啦啊，他说我们会痛哭流涕啊，会毛骨悚然啊。但是当然有些人是什么时候都哭的啦，那个不准啦啊。嗯，要真正是引发出离心的那个才是啊。那如来种性就是听到六度啊啊这种非常非常相应的，那它就是属于佛种性啊。OK， 我们往下看，又比声闻，若已成熟，若当成熟，这个当成熟就是未成熟啦哈、啊，当来嘛，就是它还没有成熟，一个是已成熟，一个是未成熟。那 这两种情况呢，都不是最后有生的菩萨所拥有的啊。就是最后有生的菩萨呢，他没有两种情况，声闻才有啊。所以下面呢，他就解释声闻，他说：若未成熟，彼随道行，能熟当来，成熟相续。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是声闻种性的人，他的善根还没有成熟的话，他就随顺这个佛陀的正道行去，慢慢的他就能够成熟于当来，成熟于未来，成熟相续。这个相续就是成熟这个我们的有情身心啦啊，相续呢，在阿毗达摩就是指身心，身心啊。那如果已经成熟的话，那他在现法当下，他就能够成就大师，就是指佛了哈。他现身当下能够成就佛陀的教诲，证得涅槃啊。那这两种啊，就是这两种就是声闻、如其圣教及如是行啊。他就是他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践的两种情况啊。我们看补充讲义135页，补充讲义135页啊，第一段啊，135第一段，非最后有菩萨身二行可得，有没有啊？他解释这一句话，他说前面说声闻已成熟未成熟，他是曰正波涅盘说的，所以说随道行啊，就是如果说他的声闻的善根成熟或者是不成熟，他是约解脱而论的啊。所以说那如果是还没有成熟的话，他随顺佛陀的教法去行，未来也会成熟。那如果他已经善根成熟了，他现法就能够成就佛陀的教诲而成就声闻果位啊，这个就是二行啊。菩萨不尔不波涅盘，非有二行可得啊。所以菩萨呢，他是不要不证涅盘嘛，菩萨是不证涅盘，所以他就没有这两种啊，已成熟跟未成熟这种方式，菩萨就没有啊。好，那这个是补充134页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135页哈，我们的课本哈，论文。若随道行，彼于来世当证涅槃。这里呢，我觉得应该是说菩萨啦哈，菩萨，菩萨他没有成就这两种行嘛，所以说如果菩萨若随道行，他来世呢就会证得涅槃，那现法就能够成就老佛陀的教诲，就证得涅槃的意思啊。所以菩萨呢，他是先不要那么急着修证涅槃的资粮啊。那菩萨依这个身体最后生菩萨嘛哈，他能够一直等到他最后生的时候呢，他才证得圣道、道果跟涅槃啊。那最后呢，他说无损乐故名如实法，劳逸性故说为善，有没有啊？这个无损乐是什么呢？我们看补充哈、啊，补充讲义里面有解释。无损乐的话，就是说无漏界中一切出众诸苦永断啊，住无损恼甚易乐故，所以叫做无损乐啊，就是没有烦恼的这种解脱的快乐啊。就是菩萨呢，他不急着在之前呢，就是想要快快的证得涅槃。佛陀一直菩萨呢，他一定要到最后生的时候呢，他才在菩提树下啊，能够成就圣道证的涅槃啊，得到无漏的智慧。那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啊，他一直到菩提树下才证悟的嘛啊，所以他前面都是修什么呢？ 广大利益众生的行啊，就是利益众生的行，所以呢他就不正的，先不以正涅槃为他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在声闻地跟菩萨地，我们瑜伽师地论有分声闻地跟菩萨地，我有跟大家说过的啦哈。如果是解脱的话呢，它是以涅槃为上首的，就是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它是希望以涅槃为上首，就是它是以这个为它的首要任务的。那如果是菩萨道的话呢，它的修行呢就是以什么啊，以大悲为上首，对的，菩萨是以大悲为上首，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啊。不是说菩萨他不要证的涅槃，是涅槃在最后生在证啊。好，那这个就是两者的差异啊。那所以要成佛他也是要有这前面的不同啊，修道的不同。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页，下一经啊，130经。那这一经比较简单啊，我直接讲啊。那这一经佛陀告诸比丘有五受蕴啊，就是色受蕴、受想行识。那他说比丘应该要观察色啊，观察色之后呢，你就能够了解这当中有我、异我相在吗？啊，那比丘说是没有啊，那这一切都是无我的啊，无我所以无常，无常所以是苦，所以一切是非我啊，非我就是无我了哈，不异我不相在啊。那佛陀说，如果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知道什么叫做无我无我所。那在这当中，在观察的当中，他就能够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取着，能够自觉涅槃啊，成道成圣道。所以这一部经它就很简单的，它的义理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差不多啊，就是它是从无我无常苦，然后谈到非我非我所啊，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啊。好，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了哈，所以我们不用停下来解释太多啊。我们看一下论的说明好了啊。论的说明在注脚24，注脚24啊，瑜伽师地论色四分的解释哈，针对130经。那这一部经谈到无我呢，论点里面的解释说有两种无我圣解啊，圣解的意思就是深刻的性解啊，深刻的性解。那他说修行中有两种无我的阶段，一种是闻思位，一个是修正位啊，闻思的圣解跟修正的圣解啊。此中闻思真上圣解，闻思的无我圣解呢，能够成为修正位的依止啊，修正位的依止，就是它是它的基础啦啊，还是要从闻思了解无我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出家，那他就要以无我为他的思维，如果能够以无我为思维，他不应该满足现况，那他要继续什么呢？他有了无我的圣解之后呢，他要在诸行中慢慢的修行无常观、苦观，让他证得这个无我的圣解。那由这个闻思在转增圣、转增上故呢，所以呢他就慢慢的能够契入修正的无我圣解啊。那这边有一个虽复在此即善因道，有没有？这句话很像不好解，对不对？这句话不好解释的，所以我在补充那边有补给大家啊，补充讲义那边有。那这一句话呢，含清净解释说，就是无我 的如理作意啦，哈，无我的如理作意，有没有？找到吗？135页的第三段啊，无我的如理作意，这个就叫极善因道啊。那这个是这一部经讲的两种无我圣解啊。在瑜伽师地论，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哈，通常我们在学习修行的过程，这个萨迦耶见啊，为什么他这里那么重视这个无我的圣解呢？就是有些地方论点他说，萨迦耶见是我们修行最难断除的一个烦恼啊，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啊，所以瑜伽师地论说有三个地方萨迦耶见呢，就是最干扰我们的啊。萨迦耶见啊，就是我见啊。第一个呢，他说是在修无我，就是无我位的时候啊，哈。无我圣解的时候，这萨迦耶见呢就会干扰我们了。第二个呢是在见道的时候，这个萨迦耶见也会干扰我们。第三个呢是在阿罗汉位的时候，这个萨迦耶见也会干扰我们。所以在第一个阶位，就是我们凡夫的修学了哈，无我的圣解，这个萨迦耶见也会经常干扰我们。所以待会我们后面下一部经呢，他就会提到这个我哈，它是怎么样干扰我们的，它是很维系的，这个我见啊，它是很不容易断除。所以在后面两部经呢，他专注在这里谈啊，专注在这个我在谈啊。因为我们通常自己没有一些能力还好啊，自己如果有一些能力之后呢，要改变自己的一些固有的观念跟习气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发现众生有很多种类，有一些哈，如果太笨的哈，也不容易改变他的，太愚痴的啊，你要改变他也很难，太聪明的你要改变他也很难，中间的不笨不聪明的比较好教一点，哎，我遇到的我发现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就是有遇过这种啊，就是愚痴心很强的众生啊，那我才知道说原来这种能不能善根能不能成熟啊？哈，我们上一页所讲善根能不能成熟，这个有关系到我们的慧根呐、啊。信经念定慧那个慧根啊，那如果我们今生的慧根比较弱的话，那要现身正圣果是很难的，很渺茫啊。可能有些人他信根很强，定根很强，但是慧根很弱，慧根很弱的话，现身是没办法正道的啊。所以今生就要加倍努力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无我的圣解，我们后面还会再补充的啊，还会再说到。OK， 我们先来继续看131经。131经很短啊，佛陀告诸比丘说，当断色欲贪，有没有？欲贪断疑，则色断；色断疑，得断之。得断之矣，则根本断啊。它的用词太简略了。你看，如果说我们只有一文解字的话，哈，我们会想到说，哎，色断这不是就是色法嘛，哈，我们的这个是不是生命死了这样哈？其实，如果你按照它的前后来看的话，它是说，佛陀说，当断除色，我们对于色的欲贪呐。我们对于色法的欲贪，那这种欲贪如果断除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对色法的贪欲完全断除啊。 那对于色法的贪欲完全断除之后呢，就真正能够得到断知。这个断知是什么呢？智慧来的。所以你大家看注脚26哈，注脚26，这个断知呢，它是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解释哈，就是知有两种啊，片知有两种，一个是智片知，一个是断片知。这个断知就是断片知啊，智片知的话就是正的五漏智慧，断的话就是断诸烦恼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色贪能够离，完全断除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断的烦恼，断片知的智慧啊。那能够得到断片知的智慧呢，就能够断根本啊，就是断这种根本的我见啊等等啊。那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那未来就不会继续轮回。好，我们看一下136注脚28啊，注脚28是解释这一部经的啊，131经。我们看一下注脚28啊，有四种相，应知诸行有两种断啊。他说，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论点里面说有两种断啊，有四种断，也可以说有两种断啊。第一种是诸缠断，这个缠就是现行的烦恼。缠啊，就是属于现行的烦恼，就是已经发生的烦恼啊，现起的烦恼。随眠的话是潜伏的烦恼，对不对？随眠是潜伏的烦恼断。还有呢，就是后有诸行因性断啊，后有诸行的因性断啊。这个后有的诸行因性呢，我想有可能就是指这个总后有爱啦，后有爱。再来呢，就是第四个，现在诸行染行断，这个就是烦恼啦，烦恼现在的啊，就是杂染的行为啊，就是烦恼能够断除这四种。那这四种呢，相呢可以有两种断，一个是烦恼断，一个是事断啊。烦恼断的话，就是前面两个，就诸缠跟随眠。那事断的话，就是后有诸行因性断，还有现在诸行染行断这两个。这个事断，我想应该是指事相上了，事相上断，就是他说有四种嘛哈，第一个是烦恼断嘛哈，烦恼断，第二个是什么？事断啊，烦恼断有分成两个，一个是什么？诸缠，对不对？这现行的烦恼啊，再来是随眠啊，潜伏的烦恼。所以烦恼断就是这两个断，那事断的话就是事相上，它也能够断。这个就是什么？后有的因性，对不对？因性嘛，哈，因性啊，就是后有的因呐、啊，后有的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指后有爱啦，这个应该是指后有爱啊。那再来呢，就是现行的染行，对不对？杂染的行为，所以这个应该是指我们的。这种爱呀 啊取呀 啊那这个是指有嘛，有生老死的那种有啊，所以它也是在针对我们十二缘起之的来说的啦啊。所以这一部经它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啊，但是在是瑜伽师就论里面的解释，它也有开演了四种相啊，两种断啊。那对于色的欲贪，我们说对于五蕴的欲贪，这一部经只有讲欲贪，对不对？它没有讲嗔，没有讲痴， 没有讲称，没有讲吃哦。那所以在杂含经它很特别的，它有些时候呢它只有讲一个，其实这个欲贪就包括了称吃都包括在里面的，它只是用一个来代表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诶，这部经佛陀只有讲能够断欲贪就能够断根本啊，那我们不用断称啊，称还是可以保留啊，有时骂一下人也不错的，对不对啊？嗯，那当然不对了哈，因为在这部经佛陀只是举一个了哈，实际上它是代表其他的也有啊。那又或者是这个对象呢，它只有剩下贪欲没有断了，也有可能咯啊。嗯，所以读经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学习啦啊。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136页的132经。好，这部经短短的哈，好，大家念一下。好，那佛陀说若设起住出，这个起就是升起啦，就升起出住或者是出，那后面呢佛陀就解释啦，他说苦于此起，你把这个苦圈起来，起你在上面写一个生，病于此住，你把病圈起来，老死于此出啊，就是刚好这三个嘛，对不对？五蕴都是三个。那到底要怎么解释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2，大家看一下注脚32，色四分他就有解释了。他说这个是针对欲界的众生说的啦。欲界众生有初中后位啊，有三种苦，密苦啊，生食的苦呢，为什么说生它是苦呢？是因为它在母胎里面呢有这个腹胀苦，就是被妈妈，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要一年嘛，对不对？9个月嘛，哈，8、9个月，所以它有这种腹胀的苦。所以我们有情啊会有这种腹胀的苦，要诞生之前。第二呢，就是如果是已经是出生了，是一个婴儿，那小孩子也是疾病多啊，所以第二个呢也是病于此住啊，这个住就是指这个婴儿位吧啊。第三，老死于此出，就老的衰老诸根成熟啊，有老死的苦啊。那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说诸行流转升起初中后的初中后灭，就有三种苦灭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于五蕴能够完全的解脱的话，我们就不会再生住出，不会再有这三个啊。所以佛陀说如果能够达到解脱，就是什么灭喜末，有没有？你把这个关键字自己圈起来啊。那我们最近啊在金舍有一个年轻人我在美国认识的，他们有现在都还有继续来我六龟这边上课。那最近这个年轻人啊有 baby 啦，他就带来我们给我们师父，就是满月的时候就送喜饼来给师父吃，给我们看一看他的 baby。那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学佛啦，很年轻，那所以呢他就娶他的小孩呢是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他姓郑的，他姓郑，他把他取名为郑思维。你说好不好记啊？我说这个小孩子啊很有福报啊，这个、父母都是两个都是博士嘛，然后都很虔诚的佛教徒。那、啊、他取的他就来抱来给我看之后呢，诶他真的是很乖的小孩子，不会哭哦，看到陌生人也不会哭。他就跟他笑笑之后呢，我就跟这个两个年轻人说，我说你们如果还要再生一个就叫做郑晶晶啦。不然连其他的都两个字了，就不敢了，郑健也不可以了。开玩笑。所以我在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呢 那这个妈妈呢她就有跟我们说了啊，她因为我们开玩笑说哎你还要不要第二个啊，她说啊师父太辛苦了，她说在肚子里面哦都已经难过很久啊，当妈妈哦背着一个那么重的东西这么多个月啊，所以她就说暂时没有想那么多了啊，嗯。所以我不知道了哈，因为如果当过妈妈的大家你们就明白哈，所以这种腹胀苦，我想妈妈辛苦其实小孩子也辛苦，对不对？小孩子在里面也是辛苦的，嗯。所以我们这个友情深呢，当然我们觉得说诶生日快乐啊，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在佛法的究竟义来说啦啊，生其实是一时还没有离开母胎就开始受苦了，还没有离开母胎就开始受苦啊！但是我们这个人生啊，佛陀说，虽然他的苦真的不少，但是呢，这个人生，这个人的身啊，还是可以借助来修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苦有乐的地方了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